章一到三十五节。早早的，请听我来念。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一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么样待你们？”怎么样抵挡你他们我都忘没忘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于是扫罗召集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，共有步兵二十万，另有犹大人一万。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，在谷中设下埋伏。扫罗对基尼人说：“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，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，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你们曾恩待他们。”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，从哈贝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，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，用刀杀尽亚玛利人的众民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凡下贱瘦弱的竟都杀了。第十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：“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”撒母耳便甚忧愁，终夜哀求耶和华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，有人告诉撒母耳说：“扫罗到了加密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又转身下到基甲。”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：“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”十四节，撒母耳说：“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”扫罗说：“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”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住口吧，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。”扫罗说：“请讲。”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耶和华差遣你，吩咐你说：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将他们灭绝尽尽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”扫罗对撒母耳说：“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。”二十一节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基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。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”二十四节，扫罗对撒母耳说：“我有罪了，我因惧怕百姓，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。”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我不同你回去，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 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。撒母耳转身要走，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，衣襟就撕断了。撒母耳对他说，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迥非世人，绝不后悔。扫罗说，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，扫罗就敬拜耶和华。32节，撒母耳说，要把亚玛利人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。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，心里说，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。撒母耳说，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，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。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。撒母耳回了拉玛，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，回自己的家去了。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，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，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。好，读经到此。感谢神，今天早上伟尧牧师在我们当中，他要证道的题目是顺境中的考验。我们请伟尧牧师。
弟兄姐妹可以看这周刊第七页的这个讲道的大纲，如果你要参考的话。上次我们提到在这个撒母耳记上14章那边，约拿丹他突然得胜，然后他跟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一起去来带来胜利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一个转机。当时我们说那个转变当中呢有一些的试探，所以不过我们今天就来看，当这个转变过去了，当以色列人现在神带领他们这个战争过去了之后又怎么样呢？他们进入了一个相对平安的一个阶段。今天的这场仗，这个扫罗他跟亚玛利人的征战呢，是一个另外的一种战争来的，那不同的眼光。你看在14章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读了。14章结束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的那几节啊，是47节开始，是扫罗管理以色列的一个相对平安的一个情况。他做王，他把所有周围的这些外邦人给镇压住了。然后呢，他也有他的儿女、妻子、家人的情况。然后又说到他遇到有一些勇士啊，有人也都会请他们进入他的军队来帮忙。这个是一幅相当稳定的一幅图画。那这个我们可能听说过这个撒切尔夫人的 Margaret Thatcher， 她是很多人佩服的一个英国的首相。有人认为她是在20世纪里面呢英国最出色的一位的首相了。可是这是一个角度咯，大家看外面他的生活，他治理国家的方式很好。另外一个角度呢，是一个做妈妈的一个角度。一个报章有报道，他说到这个撒切尔夫人虽然政治上也是很好的一个首相哦，可是在家中呢，他的家人怎么看他？很多人都认定公认呢，他是一个不好的妈妈，连他自己也说。他自己的一个受访的感言呢，他说，我的遗憾是我没有时间陪我的孩子们吃午餐。然后他的女儿长大了之后呢，也写了很多对他妈妈不满的话。那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角度，那这个是在家里的那个角度。所以前面14章结束的那段话描述外面人家怎么看扫罗，那经过了14章的一个战争之后，其实扫罗接下来的生活是相当的稳定的。那不过里面 人的心是怎么看呢？那今天的这场战争是很顺利的一场战争，不过在这个战争的对话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看到神怎么看扫罗这个人，也让我们思想，在我们如果进入一个比较稳定顺利的环境当中，我们怎么看待神对我们的要求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向你求，帮助你的儿女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再次听你的话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自己是智慧悟性的灵，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明白你的心意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看到在这个顺利当中的考验呢，有三个方面的。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会不会献上一个不完全的顺服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，不完全的顺服。那当你，我们看下一个，当你看在一到三节的时候啊，撒母耳给扫罗的那个指示呢是相当清楚的，对吗？你看第一节那边说，撒母耳说，神高你做王了，那你现在做王了之后呢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，你是代表神做王，是神让你做王，你要听神的话。那在过去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还没有到迦南地的时候呢，在这个沙漠里面有一群叫亚玛利的人呢，他们怎么样残害你们的祖宗，你们还记得吧？在那个地方他们怎么样的来要消灭你们，不过是神保守你们。现在呢，现在你们要灭尽这些亚玛利人，用的这个字是很强的一个字，告诉以色列，你们要看这些亚玛利人像过去在迦南地，你们刚刚进迦南地的神的吩咐吗？把所有在迦南地的人消灭掉，因为这些是神的敌人来的，那你们要代表神去把这些迦南人消灭掉。现在你们看这些亚玛利人也一样要这么做，是神的敌人来的。而且撒母耳还预先看到扫罗可能面对的问题，所以在警告他不可以怜惜这些人，男女老幼牛羊都要杀死。那所以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撒母耳就听得很清楚，不要可怜他们，不要放过他们，就是要把他们都消灭了。那你听到这个灭尽这个字的时候，要灭尽他们呢，他们就撒母耳这个扫罗就应该想到什么呢？约书亚的时候，那约书亚的时代发生什么事啊？约书亚的时代攻打耶利哥过后，记得吗？这个亚干呢，其中一个人，那他决定不要把应该灭的物都消灭，他决定收了一些这个耶利哥人的一些财物，这个犯罪了。这个结果，贪心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记得吗？过后以色列人攻打一个小小的埃城都失败了，就是因为有一个人而已，他在当消灭的物上，这个耶利哥人的财物上呢，他没有去听神的话，就带来接下来攻打一个小小的埃城都会失败了。直到几时呢？直到他们把亚干这个人收出来，对吗？他们撤迁撤到亚干， OK， 原来是你，你就承认了，很严重的一个后果。所以现在呢，扫罗就招募了，所以很顺利，不只是神吩咐他很清楚，以色列人也很支持他。记得过去吗？他一直是很担心以色列人不要跟着他去打仗，这次没问题啊，招募了20万人够了吧，所以就去攻打这个亚玛利人了。在第八节那边就开始出问题了，他们就抓了这个亚玛利的王叫亚甲，留下他是活的啊！你有时候那个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没带出这样的一个观念，抓住这个亚甲活的，没有叫他死哦。然后呢，还怜惜了，第九节怜惜了亚甲和他上好的牛羊，不肯灭绝，应该消灭的东西不要去消灭它，除了那些看不起眼的，他们看什么下贱啊、软弱的，这些他们就消灭了。他们选择性的来决定什么方面要听神的话。那所以我们面对不同的情况啊，在不顺利的时候呢，上次我们有谈过了，在不顺利的时候，可能有些时候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啊，我们说我们要更加的祷告来依靠主，这个很容易相对的清楚。那不过在这里呢， 顺利的时候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妥协的考验啊 ，compromise。那这个妥协的考验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妥协的考验是我们看到一些事情，我们开始去做选择了，我们要选择性的决定，要听神的话还是不听神的话了。这个妥协的考验呢，在很多很多的方面会影响我们的。一个世俗化的生活呢，来叫我们思想，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，我们可以去做吗？一些不是完全欺骗的手段，不过也不是完全诚实的方法，我们可以去做吗？这个是我们面对每一天在顺利的时候，不是一个逼迫的时候的一个威胁。那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呢，我们可能会开始有选择性的顺服的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星期天早上那无所谓，我们花一两个钟头来敬拜神，这是 OK 的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选择在其他方面，这个女朋友这个感情呢是我放不下的，我不能够放弃这个感情，我们就在这个方面选择不听从神，这是我们会看重，这是我们写明我们看重的东西。那我们因为看重那个东西，有时候就像扫罗这样，即使明明知道是神不要我们去做的，我们还是去做了。那所以我们就献上了一个不完全的一个顺服。不过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挣扎，你说在这个方面我不要听神的话呢，那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一向来他要求我们是全心的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来到新约仍然是一样的，保罗说我们把身体献上，不要从前是献给不义不洁净做罪的奴仆，对吗？现在呢，把我们的身体献上，我们献上来被主使用，向我们过去的罪死去。所以保罗强调这个致死那个罪，不要让这个罪的这种想法行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生根。所以你在哪一个方面你在选择我要听神的话，在另外一个方面你却选择不要听神的话呢？那可能你在面对的是一个不完全顺服的一个情况。真的，我们可以选择因为我看中了这个东西重要过神，所以我不要听神的话。那这是第一个方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献上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顺服。那不过这个顺服，感谢神，通过扫罗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，你的选择不会停留在一个意念和思想，你的选择你的决定接下来呢跟着是一些借口这是第二点，一些不合理的借口从扫罗的口里面呢就出来了。那当圣经告诉我们，前面当扫罗决定选择性，对吗？他不要杀亚甲和那些很美很壮的牛羊，他选择这些不重要，牛羊他可以杀，让他这样做一个选择的时候，那神看在眼里的，神懂的，神就对撒母耳说，我立在第10-11节，我立扫罗做以色列王呢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。读到，如果你刚才仔细听或者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你说这个很奇怪，因为这里讲神后悔，可是接下来29节不久以后那边说神绝不后悔，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神有后悔还是神没有后悔，在同一段话里面呢？那我们很久以前呢、思想过这个约拿书，如果你记得吗，那个先知的约拿，做先知的那个约拿，神呼召他说你要到尼尼微那个地方去，向那些不要听神的话的人来传福音了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神知道，一开始就知道尼尼微人会怎么看，对吗？一开始就知道尼尼微人会悔改，神原本是要审判他们，不过当尼尼微人他们悔改，从国王到甚至牛啊羊啊都披上那个麻衣的时候呢，圣经也用这个字后悔了。那神后悔，当人的态度改变的时候，那神就改变他的做法，当人的态度回转的时候，另外圣经的一个翻译是神转意，不把原本要降的祸降在他们的身上。 所以神的后悔不是他的计划没有改变，因为神老早知道这些尼尼微人会悔改的。不过神的后悔是在于当尼尼微人悔改的时候呢，他也改变了他的做法。那同样的一个观念，再回到今天的经文第十节就是这样了。那神后悔了，因为扫罗改变了，所以神也改变了他的态度。扫罗的改变使到神改变了对扫罗的做法。那不过你知道吗，这个后悔的这个观念，弟兄姐妹，也带出神的一种感受。那这个是什么感受呢？这个是忧伤，神的忧伤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在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跟扫罗的对话当中啊，其实在那个晚上，当神跟圣经只记载一句话，对不对？神的讲话。不过在当夜的晚上呢，神讲了很多话的。怎么知道呢？那因为十一节那边圣经说，撒母耳听见神的话就甚忧愁，正中夜哀求神啊。那那个原本要表达的是一个，我们翻中文翻译过来之后变成很轻描淡写啊，不过描述的是一个向神哭了喊了一个晚上啊，这样的一个观念。你说哇，这个是相当震撼的一件事情。那而在创世纪当第六章那边描述这个神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将要借着那个洪水把人消灭的时候，也是这个观念的。神说他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，为这人的罪而感到忧伤。那所以原来神不只是生扫罗的气而已。在这段话里面呢，当神这么我后悔来立他做王的时候啊，这个全能的神在为一个悖逆的一个扫罗呢而感到忧伤。那这个就是我想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，对吗？很大的一个奥秘。一个神为这一个悖逆不要听他话的人忧伤，其实不需要吗？解决他就行了，就一个意念，我想扫罗就死了。哎呀，大卫已经预备好了，大卫就来了，就做王了，这样就完了吗？就过了？不是的。我们看神有一个计划，我们就想，哎呀，神要完成他的计划，这是人的想法。我们也知道这个计划很伟大的一个计划，神要用福音借着这个大卫他做王，怎么样带来耶稣，将来我们的救主啊，这个我们看神有一个计划。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伟大的神呢，他也有情感的哦。这边说他为着一个在这个计划当中一个违背他的罪人而感到忧伤。那我们看到原来神在意啊，这个就是神的在意。那所以跟我们一样的，今天在这个刚才我们说，哎，我们选择性不要听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你要看，哎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哦，原来神在意的。神不会说，哎呀，你这个算了，就另外一个人，我选另外一个人来蒙我的救恩。不是这样子看。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接下来他在他的这个计划里面呢，那他在意每一个得罪他的人，不愿意他们沉沦。在意到什么地步啊？不止他自己选了，他自己差派他的儿子来为这个得罪他的人死，然后呢还差派他的圣灵进入人的心里面来感动这个人，来让我们自己为罪忧伤。记得吗？刚才我们守圣餐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，三位一体的神为着一个违背他的罪人而忧伤，而做出这么大的一个行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啊，因为我们的许多的这些借口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啊，因为神不只知道，他在意他刑罚为了是我们的益处。那求神帮助我们认真的看待他的这个要求。所以你看刚才起因经文也说了，圣灵会为我们在我们心中的罪而忧伤的。那求神感动我们的心，不断的让不止让我们明白神伟大，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，也让我们看神在意你跟我在他面前的那种心态。不要得罪神，因为这会令他的灵忧伤。 那我们认真看待神的要求的时候呢，就是要明白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合理的借口，要把它放下。那在十三节那边说一个借口是什么呢？那一个借口是自满。当我们令神的灵忧伤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表现可能是一个自满的一个行为。你看这个扫罗说什么？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，他真的有遵守吗？其实我们当他心平气和的来想，他也知道没有遵守。不过撒母耳没有停在这里，圣经经常借着神，经常借着先知问人一些问题，来给人带来一个机会，一个悔改的机会。所以撒母耳就问他了，诶，如果你遵行了神的旨意，为什么我的耳中还听见牛跟羊的声音呢？这样子的来问他。扫罗说什么呢？哦，这是百姓带来的，哦，那些活着的牛羊，哦，那些那个是百姓他们选择带来给你，不是我拿来的。这个你有没有想到，这就真的是回到伊甸园那边，当亚当夏娃犯罪，亚当就责怪，这是夏娃，哎，对不起神，这是你把那个女人给我，我才会犯罪的。我们开始把责任推给别人，然后呢又再补上多一个借口，怕撒母耳不接受啊。我这是百姓拿来要献给耶和华，要献给你的。哎呦，一个神圣的借口，不只是把责任推给人了，还加上一个神圣的借口。哎，这个我们已经领教过了。扫罗上一次在吉甲，当他等撒母耳，记得吗？他等了六天，撒母耳没有来，他要最后自己去献祭，献完了其中一个祭，撒母耳出现，他的借口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勉强，因为我恐怕没有祷告神。所以这个扫罗没改变啊，还是同一个人，他还是会在紧急紧要的关头呢，为自己献上一个神圣的一个借口。撒母耳这时候不耐烦了，圣经说你给我住口啊，真的是这个字，嘿嘿，不要再讲话了。很多的借口神看到，神怎么看呢？十九节，神看到你是急忙的掳掠财物。当神看见你在那个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啊，哇，你不是勉勉强强的拉一些牛羊过来，你是急忙的要抢啊这些亚玛利人的掠物。21跟22节就告诉他们，你表面上这些仪式多，不过不听从神呢，就是弃绝神， reject， 你在所做的选择上表明你不要神做王。虽然神立你做王，其实你不要神做王，所以神也不要你做王了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对话，扫罗的对话，记得吗？我说我们选择性的顺服，通过我们的借口呢流露出来。这借口可能是自满，我以为我已经听神的话了。这借口可能是推卸责任，就是别人的问题。这借口可能甚至是一个神圣的借口。啊，不过无论怎么样，神自己知道，神自己判断这个借口合理吗？在神的面前，那如果这个施恩恳求的灵啊，在我们的心里，现在让我们来看，哎，我保留不要听神的话的那件事，在神看来合理吗？那施恩恳求的灵会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回到神的面前。那可是最后，让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，我们在认识了我们需要悔改之后，那我们的悔改是怎么样的一种悔改呢？神厌弃扫罗做王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是扫罗，你不能再做王了，因为我已经预备了另外一个人。那这个东西是不改变啊，记得吗？神是不后悔的。撒母也说神是不后悔了，真的，扫罗，我们之间完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神不要你做王了。不过其实神看到有一个东西比扫罗的王位还重要，就是扫罗自己。那神还是在这个时候，那通过撒母耳向这个扫罗伸出 一双手说，诶，如果你扫罗你要悔改，你的王位虽然没有了，可是你可以跟神和好，那你可以悔改的。王位没有了不等于你不是神所珍惜跟神和好的一个人，神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做王的。那扫罗被揭穿之后他怎么反应呢？那这就是接下来他的那个悔改的程度了。那第一个方面，他很坦白的承认，24节，我因为惧怕百姓所以违背了神。很好啊，他没有淡化，他没有隐藏，他没有逃避，他没有再给任何的借口，我们听起来像是一个愿意向神悔改的表现。不过第二步问题就来了，当他认罪之后，他承认了他的罪啊，他接下来做什么呢？他立刻要扫罗跟他回去敬拜神，扫罗立刻要撒母耳跟他回去敬拜神。你有试过这种情况吗？当一个人得罪了你，他很快的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，几乎他就跟你讲 sorry 了。他跟你讲 sorry 之后呢，当你还生他的气的时候，他就说你为什么还生我的气，我已经讲 sorry 了。这个你以为只有小朋友会这么做吗？我想大人有时候也会这样。我们以为我们道歉就赚取了对方的原谅，那这个道歉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受伤害过的人知道，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。因为一个真正的悔改是给对方时间来原谅你，对不对？而不是期待因为我道歉你必须原谅我，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好。我们为了最近就是这样，有一个人形式上他愿意跟另外一个人道歉，那不过在实际上呢，他的心态、他的思想、他的态度显明他不是真的要跟另外一个人和好。那扫罗的问题就是这样了，他讲了应该讲的话，不过他的态度，他要撒母耳立刻跟他一起去敬拜神，到头来显明的是他没有真正的悔改。扫罗没有意识放弃神给他的王位，所以呢他也不想失去百姓对他的尊重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撒母耳跟着他回去一起敬拜神呢？无非是要百姓继续抬举他、拥护他、支持他，在他的心里面他还是要很在意他的王位。所以甚至当撒母耳，你看到他的那个表现吗？撒母耳说我不要跟你回去了，圣经说什么？他拉住这个撒母耳的那个外袍，这个力很大嘞，拉到那个外袍都会撕破，这个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？就表明他那么在意，他真的很在意撒母耳支持他，使到百姓继续的拥护他。所以当然撒母耳就说，神的国跟你无份了，已经我们之间没有关系了。来到30节，我们就真的了解扫罗说出他心里的话了，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。这就是扫罗真正在意的事，他在意的不是在神面前说我得罪了你，神啊你原谅我，他在意的是我跟你讲对不起之后，你支持我，让百姓继续的拥护我，这是他所真正在意的事。神不要我不要紧，我不能在百姓面前丢脸，这就是他所关注的事。那到最后扫罗流露出他的本性，跟上一次在那个吉甲那边献祭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情况，百姓怎么看重要过神怎么看。全心的悔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坦诚认错的时候，第一，我们不要为自己找借口，对吗？第二，我们接受这个犯罪的后果，我们不是要隐藏，是接受犯罪会有一个管教的后果，在神面前接受了之后会付上代价的。曾经有一个在教会做财政的人，那他是财政啊， 管钱呢、啊。结果呢，他被发现，被长子们发现呢，他在金钱上不忠心啊，吞了一点钱，那结果就被长子们找到他了，谈了，他说愿意认错了，认错那很好啊，那就这个牧者就说那很好，接下来就请另外一个人做财政哦。他生气了，他生气了，那我已经认错了，为什么我不可以继续做财政呢？那这个我想你明白，这不是真正的悔改。真正的悔改是接受接下来会有管教，而在这个管教的过程当中，其实神是让我们与他和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真正的悔改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让我们接受罪带来的后果。那你看到顺利在扫罗这段生平的这个下半段吧，他的顺利当中带来他自己的考验。第一个考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来总结一下。第一个考验就是我们会献上一个完全的顺服吗？那献上一个完全的顺服就是我们不是选择性的来决定。当你选择性的来决定要不要顺服神的时候，恐怕有一些东西比神还重要，所以你不愿意放下那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合理的借口呢？当我们选择要不要顺从神的时候，恐怕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在做一些事情令神忧伤的，那这些不会带来真正的悔改。那因为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呢？真正的悔改不是要把这个事情带过去，真正的悔改是接受罪，有罪的代价，罪有罪的管教。不过我们看重的是神怎么看我们，过于人怎么看我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向你祷告求恩，帮助你的儿女在今天早上借着扫罗他的失败来提醒我们，主你自己在意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的情况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为这扫罗的那个罪而忧伤，你也愿意他与你和好。主要让我们今天也一样，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如果我们有选择性的来顺服的时候，主你让我们借着扫罗看到我们自己一些的借口，也让我们看到主你乐意我们借着真心的悔改接受罪的后果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与你和好。主要因为你付重价来买赎了我们，就让我们借着思想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也思想我们怎么样献上你所喜悦的悔改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